啊，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这些名著啊，没看完啊。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呀，那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威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呢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啊，你的行善啊，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呀。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恶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魔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了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章句秩序。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贯穿就结曼的意思，这个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是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啊。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的，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他有这个力量啊。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啊，越深入 越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它有这么浓厚的有学说的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3000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现在3000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的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贯摄常法4个意思啊。那么今期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啊。那么古德在讲经之前还有玄义啊，玄义里面的内容也非常之美满啊，我们限于时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省略了啊。好像我过去曾经讲过啊，那么是不是留着有录音带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啊，留的东西也很多啊，如果有诸位可以找出来啊做参考。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升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生气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附近啊，我看到 就福建扶暖的风气很深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暖的人扶暖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暖鼻啊，也叫做扶鸡啊，鸡鼻啊，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啊，用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暖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啊，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啊，一点都不潦草啊，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能够写几十个字，再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说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暖，我就不相信了啊。为什么呢？扶暖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鸡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鸡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啊，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僧这个乱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就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的，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事啊也分配的很细啊，所以这个蚁人呢是蚁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蚁经院他是院长啊，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啊，参加蚁经的工作，经已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啊，政府的一个长官啊，一个市长啊，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研科长替他拟的草啊，他看过啊，他看过发布，他盖印，恕他的名，他负责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啊。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啊，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啊， 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天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啊，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啊，跟大家是平等的啊，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这个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舍塔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啊，欢喜学习啊，以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啊，是这个、啊，舍塔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啊，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啊。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于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啊。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啊，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就报恩度苦是一桩事情啊。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升起感法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 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是13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他在这个世界世心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化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灭度。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在忉利天住了3个月，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啊。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化，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如是我闻这4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阿难正在说的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不是传闻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的所说的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4个字的意思，一时 实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有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后的时候，这个意识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智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就算是过去的，不会再来了。意识是个活的，它不是死的。像过去天台智者老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在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世间相常住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想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越广。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他能够回到过去就证明一时有味道这个意识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不能够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 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晓得，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亭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意识，意识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即，刹那即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实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呢来比喻真实的事情，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即，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即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在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即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决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即的生灭了，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的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即的，要八地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 这个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啊。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的，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啊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啊，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啊。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啊。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啊，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也是啊。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啊，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啊。佛说这一部经典因缘成熟了啊。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啊，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的。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啊。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像灰尘啊。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 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哪里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的。一直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这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这就以为是对的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啊。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就对了啊。所以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啊，今天在新加坡啊，啊，现在在金钟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啊，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呀、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地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啊，是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啊，就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但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啊，28层啊，28层分为3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啊，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了啊。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啊，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啊，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啊，他说：“我有大患，为物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是有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个累赘呀、啊，是个麻烦的、啊。他有这个忧。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我们一般人常讲的临界 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定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者三界啊，三界二十八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时间出现，应身出现，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他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大自在啊，啊，现实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啊，《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呐，所有一切身都是从他升起。所以它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啊，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